创世纪要道略解第十一讲。我们打开圣经，看到创世纪第三章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。第一节到第八节，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：“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”女人对蛇说：“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”蛇对女人说：“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”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却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我们看这个罪怎么样进到人的里边。圣经说，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。这是罪怎么样进到人中间。我们来看这段故事，这个就是创世纪最要紧的一个道理。那么我们看这段故事的时候，要知道这个蛇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蛇，不是一个普通的那个地上爬的蛇。固然这里讲到蛇，是也像是说到我们现在所看见一切的蛇，用肚子爬，啊，用肚子行走。那古时候那个蛇呢，是一个特别的东西。这个记载在《启示录》啊，所以查考圣经，我们都明白了，圣经是这里一点儿，那里一点儿，无一缺少，无一没有半偶。啊，他有解释的。那么这条蛇会说话，这条蛇还是一个特别的啊，是一个古老的蛇。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九节啊，那就说了，这个蛇是个龙，叫大龙，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就是这条蛇，它是个龙啊，名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它是个魔鬼啊，所以它的来历不同凡响。那么要再往上头深究呢，这个蛇是一个化身，是谁呢？这个蛇就是遮掩约柜的基洛伯啊， 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，在以西结28章那里说这个蛇12节啊，就是又叫推罗王啊，他是原来在神面前是遮掩约柜的基洛伯啊，是个苏灵的活物啊。那么他也叫明亮之星、早晨之子，他是在这个神面前啊，是天使长里的一位，叫做卢西佛啊。他背叛神，他想要篡位啊。那么这个呢，我们必须对这个撒旦这个人物有一点认识。这个蛇不同凡响，他有很多名字啊，他是诱惑人的。那么他是天使长中的一个大的，连米迦勒都不敢责备他，他是7个天使长里的最大的一位。所以那他为什么跑到园子来诱惑人呢？这里边就有很多的故事了，我们不能看得那么单纯，因为圣经把这个奥秘，把隐藏不法隐逸的奥秘都揭露出来，这个就叫要道啊。那么因为神造人，这里有一个过程啊，神没有造人以前是造天地万物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诸天宇宙穹苍万有，神创造的很多。那么还没有造人的时候啊，神就把这个交给这个天使长管。天使长是什么呢？是服役的灵。天使长他再大也不是儿子，不是神的儿子，因为他是受造的有的地方也称为神的众子啊，比如啊说天上的众子，其实那个是神造天空的日月星辰的时候在那里歌唱啊，那也提到也是神造的，也称为神，但是他不是神要承受产业的儿子。所以在圣经里描写他是个管家啊，他是神给他的管家，他是服役的灵啊，天使是服役的灵，我们用圣经来解释就非常清楚了。在希伯来书1章14节说，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？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，所以天使是一种服役的灵啊，它是受造的灵，被造的。那么这个天使长呢，神就派他管理这个他手所造的这些，就给他一个权柄，让他去管理这些，就交给他。所以在路加福音这个4章5节6节，这个魔鬼在那里就说出这个事儿了，说啊，这原是交付我的。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第4章5节和6节啊，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，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所以魔鬼当试探耶稣的时候也说这个话，说天下万国的荣华权柄这都是交给我的，这原是交付。有一点对，这句话对，下边一句呢就不对了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。所以撒旦说话永远是一半对一半不对，似是而非，似乎是对吗又不对啊。所以魔鬼就说明了，说这原是交付我的啊， 神就把这个诸天宇宙穹苍万有的管理权就交给撒旦，他就去管，但是他没有权柄要给谁就给谁，他管也是暂时的。就好像我们主人有一间工厂，有这个房屋地地产，有一些设备，我们当老板的创业的人他没有儿子，那怎么办呢？就请个厂长来替他管啊，那但是不是给他了啊，他不能承受。后来这个老板呢结了婚了，生了儿子了，这个儿子很小啊，那么这个儿子呢就再小他是承受产业的，所以请来的人管家不是承受产业的啊，得要自己生的才是。在创世纪里也有这个故事，亚伯拉罕呢神给他很多的产业，亚伯拉罕以为他的仆人给他管家的就是他的儿子将来承受的，神说不是，说从你身生的才是你的后裔啊，才能承受你的产业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圣经啊，就这个奥秘隐藏在这儿，这是一种非常要紧的道理。所以神创造诸天万有以后就交给管家这个天使长去管，他也有权柄，所以他成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他权柄很大。按照圣经来说，在这个以西结28章说他很威风，我们来看一看这段。以西结28章描写这个撒旦呢是多么威风的啊，他出来的时候还有乐队在他前边啊，那么这他是遮掩约柜的居勒伯，他是非常的聪明智慧的。我们念这一段，我们从12节读起，以西结28章12节。人子啊，你为推罗王做起哀歌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这三个条件不得了，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所以撒旦不是很丑陋的。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，有装饰，就是红宝石、红鼻洗、金刚石、水苍玉、红玛瑙、碧玉、蓝宝石、绿宝石、红玉和黄金，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，有乐队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。你是那遮掩约柜的基洛伯，他是个苏灵的活物，常在神面前遮掩约柜。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，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见往来，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。后来，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，因为你贸易很多，就被强暴的事充满，以致犯罪。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，就从神的山驱逐你。遮掩约柜的基洛伯，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，我已将你摔倒在地，使你倒在君王面前，好叫他们目睹眼见。好了，这个地方就描写遮掩约柜的基洛伯这个苏灵的活物，他当初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后来犯罪啊，堕落了，所以神把他从天上就摔下来。那么摔下来以后，但是他还是带着很多的天使，大概按照圣经说他的尾巴拖拉着1/3的天使跟他背叛神，那是启示录第12章那个大龙啊。那么他就成为撒旦魔鬼与神作对啊，那么神造儿子了，神就在伊甸园里造人。那么造人的时候呢，这个人的 构造呢是照着神的样式形象啊，神开了会决定要造人，造人要做儿子，要承受产业。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三十八节，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，赛特是亚当的儿子，亚当是神的儿子。那么神呢造亚当是要亚当做儿子，我们谈过了，要管理万有，要承受万有，要做儿子。也就是说神要把这个天使长给他拿掉了，因为他失职啊，他背叛，神要造一个儿子来掌管他的产业，这个撒旦要交班，要把产业交出来啊。这个圣经里多次用这种啊故事来说明，原户是佃户，是租的园子，原主的儿子要承受产业，所以佃户来杀儿子，就是这个故事啊。我们来看一看马太福音啊，这里故事都说得很清楚了。我们圣经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你把后边一查出来，前边的话大概就有点懂了啊。我们看第二十一章，主耶稣亲自说的比喻啊。第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三节，你们再听一个比喻，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圈上篱笆，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楼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了。收果子的时候近了，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。园户拿住仆人，打了一个，杀了一个，用石头打死一个。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，比先前更多，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。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，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占他的产业。这个故事呢，我们可以用在这个地方啊。那个盖葡萄园的就是神，神创造诸天万有，神把这个就交给园户，园户就是天使长去管。那么后来收果子他也不给啊，他就把神所差来的仆人杀了，打了，用石头打死。那么后来神差他儿子来啊，儿子当然主这个故事也讲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意思，可是呢这个神造亚当的时候也是这样，神要造儿子了，那么这个原户不想把产业，要霸占产业，就引诱他的儿子，让他违背父亲的命令，让他死，死就是杀死了。因为神跟他说不能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吃的日子必定死，那他就想办法来糊弄人，来诱惑人，来扰乱人对神的信啊，所以这是撒旦的诡计。那么这个我们再看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啊，你就觉得很有趣味了。那么这个古蛇呢，我们说明了，它是撒旦就借着这个蛇，古时候蛇可能会走路的了啊，可能是四脚蛇也说不定啊，它会扭动。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你看他一说就混淆神的话。神岂是真，神真说，他先把神的话给打个问话号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，神没有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这不能吃，没有这么说啊，他就给你混乱啊。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啊，说神没有说不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他不知道名字，光知道那棵树上的果子 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完了，把神的话篡改了，把神的话扭曲了，把神的话忘记了，不够清楚啊！蛇一听有机可乘，这个人呢对圣经不懂，对神的话不懂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魔鬼的办法。假如你不好好的读圣经，你不把圣经弄得很清楚，魔鬼就可以用圣经来引诱你歪曲真理。今天世上一切的异端邪说都是断章取义的歪曲神的真理啊，扭讲啊，扭解啊，把神的话给他歪曲扭一下。神明明说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哪里说不可摸呢？没有说你们不可吃，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那女人就说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这轻了，把分量说轻了。所以蛇知道了，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，这跟神完全说的不一样。神说必定死，他说不一定啊。神说的多么清楚，神的话历历昭昭，没有一句说是含糊的。他就说神岂是真说呢？你看他给他弄的这个恍恍惚惚，这就是魔鬼的诡计。那么魔鬼用什么再来诱惑呢？他就第五节这儿说了很清楚了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，挑拨离间。说神怕你们呢眼睛亮了，知道善恶，跟他一样啊。这是魔鬼的办法啊，骗人啊。那么神不让人吃的目的不是为了说人眼睛明亮懂得善恶，那还不是主要的，这就是死的问题。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因为神不喜悦那恶人之死，神不喜欢死，神喜欢人永远活着，好做他的儿子。神哪里说是眼睛明亮了，什么智慧变像他了？神用法子不是让我们这样得到智慧，是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有智慧，因着圣经有智慧。所以他的挑拨离间，那么这个女人呢就用眼睛去看了。于是他这么一说，就把这个女人的眼神啊引到那个树上去了啊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哎呀那果子好看得很，切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。他信了这个撒旦的话啊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他丈夫，他丈夫也吃了。所以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这个果子根本就是一个毒果，就好像那个啊白雪公主里所说，那个巫婆说拿的那果子好漂亮啊，那巫婆就吃了，巫婆拿来给公主，公主就吃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就是蛇诱惑人的法子啊。那么还有这里有一些故事，你看这个蛇不敢当面来跟亚当说，他走后门哈，他找亚当的太太哦。所以这个犯罪的软弱的是这个夏娃，他对神的话记得不清楚，他又喜欢美丽的东西啊，又喜欢啊悦人眼目。所以到今天那种好看的宝石了什么的，那都是姊妹们啊太太们小姐们喜欢的啊，他们喜欢悦人眼目的东西。哎呀还喜欢人夸他有智慧啊，就摘下果子来吃。这一吃罪就进来了啊，他又给他丈夫，他丈夫也吃了。我想这个亚当很可爱，亚当知道要死，亚当知道吃这个果子不好，因为神跟他说了嘛。可是为什么他要吃呢？我想亚当吃是为爱而吃， 因为亚当是预表基督，基督为爱而死，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所以夏娃预表教会，基督与啊，这个亚当预表基督，所以亚当吃的原因是因为太太有死，所以他干脆也吃吧，啊，就好像那个朱丽叶罗密欧一样哈、啊。那么死呢？既然所爱的人死了，那我也死吧，啊，那么就吃了。一吃了以后啊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眼睛明亮了。吃了是好，啊，是眼睛明亮。本来是天真烂漫，啊，不像小孩子一样，心思单纯。什么叫有智慧啊？智慧就思想复杂了。男的看女的，女的看男的，我想他们两个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有了这个肉体的交界，他们就。啊，就吃了禁果啊！我们一般说吃禁果就是有了这个性的行为啊。那么他们开始就觉得自己羞耻了，就躲避耶和华的面。人犯了罪以后，弟兄姊妹们知道都会躲避神。人犯了罪以后就是怕神，因为神要照出他暗中的隐情。是让他的罪显明出来，人就怕神。今天还是一样，凡是有罪的人就躲避神，啊，这个故事呢，就说明罪怎么样进到世界里来。